约瑟的十位哥哥和驴子队终于来到埃及京城。
先生，请问你懂希伯来话吗？
一点点而已。
好，请问我们在什么地方可以买到粮食啊？
哦，你必须啊向撒发纳特巴内亚宰相买，他现在正在政府的办公大楼里面。
哦，再请问那大楼在什么地方
啊？就顺着这条大街走，经过右边的宰相大厦，那是撒发纳特巴内亚的府邸，再过去呢就是卖粮食的地方了。哦，还有啊，你们要有个翻译才可以哦。
多谢你啊先生。
哪里。
好了，到了大门口了。哎，看有个卫兵来了。
你们是一起的吗？共有几个人？
哦先生，我们总共十个人，我们不懂埃及话，要有一位翻译才行啊。
我会安排，你们在外面等，到时候我会叫你们。
哦好。
报告撒发纳特巴内亚宰相大人，有十个迦南人来买粮食。
叫他们进来。
约瑟难以相信自己看见的，那就是他的十位哥哥脸伏在地上向他下拜。他们哥哥想不到透过翻译向他们问话的这位大人物，就是20年前受他们苦害又被卖作奴隶的小弟。他们早以为他死了。
叫他们起来。
不知道哥哥们是否仍像当年一样狠心，或者已经改变了。我要试试看。
你们是从哪里来的？
我们从迦南来，想买粮食。
你们是奸细。
不不不，大人，我们真的是来买粮食的。
你们这些奸细是来窥探这里的军情和民情的。
大人，你的仆人们绝不是奸细，而都是一个人的儿子，都是诚实人。
事实上你仆人弟兄12人，最小的在家里，另一个不在了。
我看你们就是奸细。我现在用一个方法来考验你们。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，如果你们不把兄弟带来，你们就回不去。你们其中可选一个人回家带兄弟来，另外9个人关在这里。卫兵来。
是大人。
把这些人押起来，回头有空的时候我再来解决。
长途劳累的十兄弟被当作奸细关入监狱，想睡也睡不着，因为奸细会被处死。如今他们有时间反省自己以往的罪行了。3天，约瑟又召见他们，他们又伏地拜求，使约瑟想起幼年时的梦，叫哥哥因而恨他的那个梦。虽然能够听懂哥哥们的迦南话，但是他仍用翻译传话。
你们的案子我全想过了，我是敬畏上帝的，你们照我的话行就可存活。你们若是诚实人，可留一人在监狱里，其余9人带粮回家救饥荒，但必须把小弟带来，好证明你们的诚实，不被处死。
是大人，是的。
既不敢强辩，又没话可说，十兄弟只有互相私语。岂不知约瑟听得一清二楚。
我们当初害了小弟约瑟，今天真是罪有应得，报应。记得他当时心中愁苦哀求我们时的情形吧，我们硬着心不怜悯他，所以这苦难临到我们身上了。
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那孩子，但是你们不听，所以留他写的罪今天向我们追讨了。
此时约瑟回想往事， 心中情绪激动难以忍住，就赶快退往内室哭了一场，然后又勉强控制自己回来再谈刘义仁在狱中的事。他挑了对他最凶狠的二哥西缅留下。
卫兵，
是，
捆住他们一个我看。就捆那边那个，抓他下监牢。
是的，大人。
其他九人去外面等待，等粮袋装满。
是
大人，
多谢大人。
多谢大人。
管家，把他们的粮袋尽量装满，个人的钱也放在袋内。
大人，他们的钱还放回他们个人口袋里？
对，没有错。另外给他们路上吃的食物。
是，大人，你真是位大善人。
把驴子都牵来，把粮袋装上驴子。
真累死了，天黑休息了，真好，驴子也该喂了，看着驴子等不及我打开口袋呢。
哎呀，你们看，我的银子还在粮袋里。尤大，这是上帝向我们行的什么事呢？
九兄弟回到家，向父亲老雅各报告一切遭遇。
那地的主人很凶地对我们说话，还把我们当作窥探那地的奸细。
我们对他说，我们是诚实人，不是奸细。我们是一个父亲所有的十二兄弟，一个小弟留在迦南陪爸爸，另一个不在了。
那人于是说，我正要证明你们的诚实，留下你们一人在这里，另外的九人带粮食回家解全家饥饿，再把你们小弟带来这里，我好知道你们是诚实人而不是奸细。
爸爸，又过了这几个月，粮食已经不多了，我们必须带卞雅敏去再买些粮食回来。
你们使我丧失了我的儿子，约瑟没有了，西缅也没有了，你们要带走卞雅敏，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。
爸，我若不带卞雅敏回来，你可以杀我两个儿子，
只管放心把他交到我手上，我保险带他回来交还给你。
不行，刘辩，我绝不叫我儿跟你去
啊！
他哥哥死了，他母亲所生的只剩下他，他若在你们行的路上遭害，那你们就是叫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。儿子们，再去买些粮食回来吧。
爸，
尤达，什么事啊？
你不叫卞雅敏同去怎么行呢？因那人对我们说，不带你们小弟来，就别想再见我的面。
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我？要告诉那人，你们还有兄弟呢。
爸，那人紧追问我们跟家人情况，还问你们父亲还在吗？还有兄弟吗？谁料到他会说必须把你们的兄弟带来呢？爸，你把卞雅敏交给我，我为他做保，我若不带他回来给你，你可从我手中追讨，我情愿永远担罪。